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你好，欢迎收睇三藩市播道会这个的网上崇拜。我们继续思想启示录的信息，今天我们去到启示录第三章一节至到第六节，行尸走肉的杀敌。在中国历史里面呢，赤壁之战可以说是中国著名的一场战役。在公元208年的时候呢，曹操就平定了北方之后，挥军南下，大举进占这个荆州。刘备知道呢实力呢是顶不住这个曹操的，于是就抛弃他的妻和儿呢，就跟诸葛亮、张飞、赵云等数十人呢骑马逃走，并且呢是联络商孙权呢，就做一个所谓联盟抵抗这个曹操。那就在208年啊，他们在长江的赤壁呢会战。曹操当时呢号称话是率有800,000的大军，孙权呢就率领周瑜、黄盖等将出战，但当时他只大概有30,000的兵。而刘备呢就带着这个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出战，大概只有20,000。所以论军力呢是有很大很大的分别的。而且曹操领军呢是以迅速见称，俗语话呢一讲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是表明曹操行军迅速这种的形容。所以这一场可以说是强弱悬殊的战争。当时这个孙刘联军知道军力是没办法可以抵得住这个曹操的，所以只能够用智取。周瑜的部将黄盖呢就建议用火攻，他这样讲法，说今盖众我寡，众我寡难与持久，然观曹军船首尾相接，可消而走也。即是周瑜呢就采取这个方法利用一些快船去火烧这个曹操的连环船，一烧完之后就即刻走人。到战争的日，黄盖就带着10艘的轻利的 战船，载满了这个新草高油，啱啱在这个时候东南风急，10艘船呢就在江中举帆，手持火把，去到曹操的阵营，见到个水兵就大声的话投降投降投降。这样当时他们的处的位置呢，距离曹操的大军大概只有2里而已。那时候曹操军队见到有人投降啊，就少了戒备之心，于是黄盖呢就命令就是点着的船中的柴草，就火速的向曹军的大本营呢就直驶去，火烈风猛，船如箭一般呢就直走向曹军，结果烧尽曹操军队的战船，波及岸边的军营。而黄盖亦都在这一场战役中呢因为中了流矢而堕入这个长江，好彩由这个韩当呢就救起。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就乘着这个势呢就横渡长江，擂鼓大震，大败曹军。曹操见败局已经无法挽回，立即呢就烧埋他其余的船，引军退出。这个孙刘大军结果呢就大胜而曹操只有退回北方，就造成了曹、刘、孙三国鼎立的形势。这个就是中国历史里面著名的赤壁之战，一场以寡胜众的一个的战役。800年之后，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重返赤壁，想到当日赤壁之战呢，不禁写下著名的一首词，就叫做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这个就是苏东坡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，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回想功近当年，小乔初嫁了，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。早山华发，人生如梦，一樽还着江月。宋东坡写呢首诗嘅时候啊，大概系47岁，啱啱之后系之前咧系遇上咗呢个所谓乌台诗案啊，因为咧皇帝以为佢写嗰首诗系讽刺佢变法啊，嘅几乎想要杀佢，但系咧你睇到当时呢个文字狱啊，真系几咁牙烟啊，即系以言入罪啊，以为佢系讥讽佢而赐死。好彩太后赏识佢嘅才华，求情免死，结果被贬黄州。佢心里边好唔开心，好忧愁啊！于是到处游山玩水，嚟到黄州城外嘅赤壁，想到周瑜昔日嘅风光，感慨嘅话：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呢一首千古啊绝唱啊，写尽人间嘅悲欢离合。最终都是大江东去。同赤壁之战齐名的是有西方杀敌之战，这个杀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这个启示录第三章的杀敌城。讲起来这两场战役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距离约翰写这封信之前的700年，在这个小亚细亚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，就叫 Lydia。他的皇帝就是当时极之富有和有雄才大略的Croesus， 因为他发现在撒迪附近的河溪有黄金，因而自大富。首都撒迪是当时伟大的城市，撒迪是位于这个 River Hermus 北边的高山，鸟瞰整个河谷，周围都是高山峭壁，稳如泰山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的一个城市。有了钱自然就想要有权，有了权就想要更大的权，所以 Croesus 就征服了，到处征服了，最后决定是和当时这个波斯 Cyrus 就决一死战了。正如好像曹操一样，曹操就不肯听孔融这个大臣的忠言劝告，劝他不要这样征伐，要这样做法呢中到头来呢自己都是吃亏的。曹操不 like 啊，于是一怒之下呢就将孔融，即是这个孔融就孔融让来的孔融，就将他杀死。同样啊 Croesus 呢也都不听这个智慧这个智者苏郎之言啊，以为他用的军力呢可以胜过波斯啊，所以就不惜一切呢同他决一死战。在交锋的时候，没错， Croesus 的军队庞大，以众敌寡，稳握胜券。但是 Cyprus 这个波斯的皇帝看准 Croesus 的弱点，他就用骆驼出战，将 Croesus 的战马吓到胆破而败走。于是 Croesus 只有退守杀敌，以为杀敌的形势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而骆驼也是无用武之地，位于高山之上，周围有赤壁，难以攻入。但是万万想不到， Cyrus 是一个士兵，见到这个 Croesus 的士兵有一次跌了个头盔落山脚，隔了一阵这个士兵就可以即刻执回个头盔走了。这个士兵非常聪明，他就想到一定是有一条通道可以落山，于是到晚上呢他就带着个突击队去找这条通道。果然之间他要找到一条通道是可以直上这个撒迪城，而这条通道呢是竟然全部放手，他们轻而易举就偷入了这个撒迪城，将 Croesus 打败，以寡胜众，扭转了当时整个的世界局面，而撒迪也都失去昔日的光彩，不再一样。直至到亚历山大大帝再征服这个城的时候，重建这个城，才仍然是拥有富贵在这个城中。所以当约翰写这封信给撒迪的时候，虽然约翰呢是流放去到这个的拔摩岛，就正如好像苏东坡被贬往黄州一样， 但約翰並沒有好像蘇東坡那麼悲觀，嘆一聲說大江東去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那些在基督裏面得勝的，約翰說他們的名字已經記在生命冊上，享有永生的福樂，而不是一去無盡。但是撒迪這個地方看來好像仍然很興旺很活躍，其實是死的。那些教會看來很龐大很活躍，但其實屬靈裡面是死的。所以撒迪是七個教會裡面沒什麼好話說，沒什麼好話讚的，只是在那裡、警告他。我們或者來詳細來看一看這個是一個什麼的教會，對我們今天來說是給我們一個什麼的訊息呢？首先我們看一看這個是什麼城市。第一節，為你要寫信給撒迪教會的使者說，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的說，我知道你的行為，安明你是活的，其實是死的。約翰怎樣形容這個復活的主呢？他說他是那有神的七靈和七星。在上幾回我們提過，七星就是指到這個七個教會，其實不單止是指到小亞細亞七個教會，也都是所有的教會，凡有耳的都應當聽。七靈就是每個教會都是由聖靈在控制著，這個聖靈是擁有絕對的權柄、絕對的能力，全部是在神的靈控制之下。撒迪是一個什麼的城市呢？約翰形容得非常有趣，因為按名你們是活的，其實是死的。按名的意思就是你只看個名字、掛名的，你是一個掛名的信徒，掛名的教會，但其實裡面是空空如也，什麼都沒有。或者這一班的人有大的教堂，每個星期仍然去教會，有洗禮，有守聖餐，甚至有祈禱，表面上看來他們一些虔誠的信徒，但其實在屬靈的生命裡面是死的，是行屍走肉的信徒，是掛名的基督徒。或者我們稍微明白一下撒迪這個的城市的背景，在波斯人統治之下呢是有200年之久，但是呢在那裡的居民呢是沒有任何的權利。撒迪這個城市就一落千丈，直到亞歷山大帝打敗了這個波斯人，重建這個城市之後呢，推廣這個希臘文化，撒迪又再一次繁榮起來。其中呢是以所謂那些textile 即是這個紡織業做衣服布是最為出名的。在羅馬人統治之後，這個城市漸漸呢是更加繁榮了。在公元後17年呢發生一場很大的地震，而羅馬的皇帝 Tiberius 呢是用數千元呢協助這個撒迪呢是重建。所以到約翰的時候，撒迪呢是恢復了他的元氣，是一個相當富庶的一個城市，物質呢是富有了，但是靈呢就卻是非常的貧窮了。我們看看撒迪這一封信，我們立即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。這個是什麼特色呢？原來我們發覺這個撒迪教會呢，第一既沒有外來的壓迫，它不是好像其他城市那樣，無論以弗所、士姆拿有很多政治或者宗教的壓力在裡面。士姆拿的主教 Polycarp 更加是成為殉道者，因為他拒絕去拜這個羅馬皇帝，結果被燒死。不少的猶太人也都是反對這個基督教的教會。很奇怪，在撒迪這個教會裡面沒有這樣的事發生。約翰借節目有提到這個外來的壓力，他不單止沒有外來壓力，也都沒有異端邪說的引誘，不像別加摩或者推雅推拉，他們受到巴蘭教訓、尼姑拉的、這個異端、耶洗別的引誘、引起分裂、受虐待、奇怪，撒迪全無這類的問題出現，既無外在的壓力，也都沒有內部的分裂。那你以為這個教會一定非常興旺、事實上表面上來都是、安明是活的，但其實是死的，是假的。為什麼會是這樣呢？原來現在出土的遺物看來呢，我們知道個中的原因。如果你有機會 有機會去參觀啊！而家喺土耳其嘅薩迪呢個遺址啊，你就會見到無論係猶太人嘅會堂或者基督教嘅大禮堂咧、大教堂咧，冇錯，佢哋係好宏大嘅建築物，但有一個特色，裏邊有好多唔同宗教嘅圖像喺裏邊，有啲獅子嘅圖像啦、太陽嘅圖像啦，有好多羅馬神嘅圖像啦、羅馬教皇嘅圖像啦。刻在呢個教堂當中，你一看就會知道當時的情況是怎樣。他哋搞啲所謂融和的宗教啊，基督教裏邊混入了很多羅馬多神教、拜海撒，炒埋一碟，不再有分彩，不再有分裂嚇、啊，不再你打打殺殺，我哋是 get along 嘅嚇、啊。用翻而家一個很流行的在美國好講啊 ，we should get along， 因為我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嘛。基督教應該要接納其他的信仰，其他的信仰也都是接納這個基督教，大家都是真理，大家都是可以互通的真理，而沒有一個叫做唯一的真理。於是呢，我們就可以 get along 了、啊、我們就可以、啊、沒事了，但要付出一個很大的代價，你會失去了這個基督教的特色。所以撒迪這個地方呢，表面上大家看來相安無事，沒有外面的壓迫，沒有異端的邪說，因為全部呢都不會是覺得自己是唯一的真理了、啊、沒錯，當然我們要彼此尊重，我們在這個今天的美國社會裡面，所謂多元化的社會，我們不應該去打壓其他人士的信仰，是吧？但是我們亦都不應該去對真理妥協。耶穌說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但我們偏要說呢，耶穌不是唯一的真理，人人都是真理、啊、我們應該彼此尊重。如果我們這樣去想法的時候呢，那基督教就不是真理了，因為耶穌說祂是唯一的真理。沒錯，我們是尊重別人的信仰，我們不可以壓迫別人要接受我們的信仰，但是同時我們都要去堅守我們的信仰，因為耶穌基督說祂就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如果不藉著祂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但是當日的教會是以這個所謂融和為理由，彼此尊重，結果祂們就變成是安明，是活的，其實是死的，是沒有耶穌基督的生命。究竟個問題在哪裡呢？第二節至第三節，第三節就告訴你，喂，你要警醒，堅固那剩下將要衰微的，因我見你們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樣領受、怎樣聽見，又要遵守並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，我幾時臨到你也決不能知道。在這段聖經裡面，耶穌用過四個的動詞，在文化上我們叫 imperative， 即是命令式的動詞，都是一些嚴厲的警告，警告那些撒迪的弟兄姊妹要真的認真考慮。第一個詞就是警醒，你要警醒，不要再睡覺了，要警醒過來。每一個撒迪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歷史，在波斯 Cyrus 圍城的時候，這個 Croesus 以為他的將領在撒迪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堅城，周圍都峭壁，怎會攻破我們，所以就鬆懈、啊、掉以輕心，以為他們能夠穩操勝券，結果在毫無防備之下，波斯的兵呢就沿著這個通道就進入這個城池，將他們一一束手待斃，就不警醒嘛，掉以輕心嘛，不警醒就好像一隻青蛙一樣在個溫水裡面不知道危險，舒舒服服在那裡睡覺，直至到、啊、個水溫一路一路加升，因為它是涼血動物又一路加升，結果燒死為止。今天我們在美國河上不是一樣、啊、我們河上不是掉以輕心，我們以為我們有足夠的防備，我們有非常好的醫療系統，不需要怕，怎不知這個 coronavirus 一來到的時候就防不勝防，成為全世界 最染得多的一個國家。我們要警醒些什麼？警醒周圍是充滿了陷阱。對我們信徒來說，周圍的錢、權、利、慾望都是一些引誘來的。我們要警醒，主會隨時會再來，我們會趕快要預備好自己去迎接主耶穌基督，以至主耶穌說你是一個忠心的管家，而不是呢嘿理得他，不會那麼快出來的，我們掉以輕心。以至耶穌基督來到的時候，他告訴你你是誰，我不認識你，這樣就慘了。所以第一，我們要警醒；第二，我們要堅固。你留意約翰說什麼，他說那剩下的堅固，剩下將要衰微的，因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每一樣是完全的。我們要留意那剩下是指什麼呢？剩下是不是指到還有少少的忠心的少數分子我們 要留意呢？原來不是，原文給我們一個答案。原來這裡是用在希臘文呢，是用過 Tatleuta， 是忠性的 Neutralan。 這裡不是指人，而是指野。你還有少少的東西，還剩下少少的東西。我相信那些殺敵的基督徒已經十之八九都已經沒有了，基督徒裡面應該有的十之八九已經沒有了，可能只剩下少少一兩少少。可算是基督徒的應有的本質只剩下少少少少，從屬靈的角度去，他們只是吊著鹽水，所剩無幾，只有少少的於是約翰就說你仍然要堅守住這些的信仰，堅強它，擴大它，恢復回體力，好像一個人呢就是垂死的人，不要那麼快去放棄，你恢復元氣，堅強你的身體，恢復你的身體。同樣屬靈的生命一樣，是縱然你現在很軟弱，你悔改堅固，剩下少少的渣拿，不要完全的放棄，吊下鹽水，仍有一絲氣息，不得放棄，仍然堅守。在神面前我們是沒有一樣東西完全的，但基督徒的生命如果只是靠吊鹽水維持，不會維持得多久。我們一定要堅固我們屬靈的生命。那你會說怎樣堅固呢？約翰就說回想 Remember。怎樣堅固？回想，記住，不要忘記。忘記什麼？你是怎樣領受，怎樣聽見，又要遵守這個福音。你回想紀念一下，不要忘記你未信耶穌的時候是怎樣的，你怎樣去領受聽見這個福音，又領受這個福音，又遵守這個福音，以致帶來你生命的逆轉和改變。這裡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，基督徒是兩方面的。第一，你要聽到這個福音去領受它；第二，你要遵守，你得把口說，只得個耳聽，而你不去行，信心若沒有行為是死的。這個不是頭腦的意思，那是真正委身上去。你只是聽不遵守有什麼用？就好像你病了，病得很厲害，醫生告訴你你一定要吃這隻藥，一天吃三次，直至吃完為止。你拿到藥你不去吃，那看醫生來做什麼？徒勞無功。你聽到福音你不去相信，你不去接受，你不悔改，你不認罪，這樣聽了一樣無辜。所以跟著第四節說你要悔改，要立即改變，因為你不知道主耶穌何時會再來。第三節，若不警醒，我必臨到你那裡如同賊一樣，我何時臨到你也不知道。你在不知不覺之間，或者你只是覺得平安穩妥的時候，主耶穌就突然間來到。在新約聖經裡面時常都提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好像賊一樣，不是說耶穌好像賊一樣，而是說來的時間你毫無預備之下，一下子你就措手不及。我們每天都以為有明天，沒人會想到每個人有一天沒有明天，更加想到主耶穌會再來的時候我們要見祂面。我們豈不是要真的要悔改，調轉頭來走回主的道路呢？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复活的主给撒迪教会的警告和应许，第四节至第六节。然而在撒迪里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、就有这样的白衣，我也不从生命册上去、涂抹他的名，并且我要在父面前，在众事者面前、是承认他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安慰的应许。我们环顾整个世界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真的很火滚。为什么那些坏人、衰人、装假的信徒、假的风生水起，那些忠心的就被迫害甚至死亡、为什么那些信徒被囚在狱中，那些、压迫人就步步高升。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很不开心，问问神，喂，你盲的，你聋的，功你何在？但是我们再看一看，这些假的就越来越多，忠心就寥寥可数，只有几名，只有少数。就好像诗篇第73篇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怀不平，他们、常享安逸，财宝加增，他们不像别人受害，也不像别人遭旱、遭灾。诗人继续说，等我去到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，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，他们被惊恐灭绝了。诗人叫我们将眼光看远一点，不要看暂时，看永恒，而不是看小小一段的时间。现在所有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大江东去浪淘尽。我们看看那些不妥协、不跪地、不离开上帝的人有什么结果。复活的主称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又说他们是穿白衣与我同行的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在约翰时期，撒迪是一个祭衣中心，祭衣行业极之普遍。在撒迪的庙宇里面，他们是不准着这个污秽的衣服入这个庙堂的。在这里约翰就用这一幅的图画，在属灵的生命里面，你不可以污秽，是没有妥协，没有妥协的信徒，我们都是得胜的一群。约翰又称他们是穿白衣，原来在罗马帝国，当罗马将军凯旋回国的时候，百姓就着着白衣迎接这个得胜的大将军。约翰就用这一幅的图画，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罗马大将军这个凯旋而归，我们的信徒去迎接这个一个救世主，跟他一起在这个凯旋的行列当中，是配得上。你是不是在其中呢？约翰说，我也不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并且在我父面前和我众天使面前认他的名。那些得救的信徒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，耶稣、会在父神面前读出我们的名字进入永生。这个何等宝贵的应许，在生命册上的名字永远不会沉沦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人跟耶稣说，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话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我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世上没有比这些更可怜的人，一生以为自己是信徒，以为侍奉主，但其实耶稣都不认得他，因为他们是安明是活的，但其实是死的。或许你会问，那我的名字会不会在生命册上呢？耶稣就讲得很清楚，正如在启示录第三章也都讲得很清楚，你有没有在上帝面前领受这个福音，听而领受并遵行。遵行不是说遵行圣经里面所有的诫命，如果我们、是要遵行所有的诫命才上天堂，我们没有一个上到天堂。但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就这么说，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 咁你會問啦，哇！我點可以遵守曬所有上帝嘅旨意啊？啊！但係你唔好忘記喎，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節個旨意嘅字係單數啊，係一個旨意。呢個咩旨意啊？承認我哋係罪人，喺主耶穌基督面前真心悔改，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哋救主。呢、這個就永生嘅確據。呢、這個就係神俾我哋有永生嘅確據，唔係在乎你做咗幾多嘢。洗了禮啊，祈幾多次禱啊，去幾多個次禮拜堂啊？唔係，而係在乎你有冇真心打開你嘅心門，讓耶穌基督進入喺你心裏邊，你悔改認罪，接受佢，你嘅名字就喺生命冊上。約翰話：凡有耳的就應當聽。你嘅名字係咪生命冊上呢？好，请我们同心一同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多谢你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你自己的信息，教导我们不要像撒迪这些人妥协我们的信仰，叫我们至死忠心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将时候交回给主席。